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中东局势升温，全伊朗同时发射三枚卫星。全美国、以色列、埃及、卡塔尔官员巴黎会晤，商谈释放人质换加沙停火。拜登、习近平计划今年春天通话，布林肯将会再访北京。菲律宾驻美大使话，三月计划在马尼拉举行外交国防二加二对话。美国国务卿批准向希腊出售40架 F-35 战机。美联储减息将会无意义，出手时机仍然未知。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中东紧张局势因为以哈战争升温之际，伊朗国营媒体报道，伊朗星期日利用国防部研发的凤凰号运载火箭，这个重达32公斤的卫星和两个小于10公斤的纳米卫星被送入450公里的轨道。其中两个较细装置的目的是测试窄频通讯和地理定位技术。路透社指出，名为马克达的较大卫星由伊朗太空总署建造，被用来测试凤凰号火箭将多批货物送到太空的准确性。而在之前，伊朗这个月较早时候才用伊朗革命卫队制造的火箭将苏雷亚卫星送入轨道，此举引起欧洲强国担心，因为太空发射载具技术可能被用于发展远程弹道导弹系统。而在最新的三个卫星发射的同时，德国、法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星期日已经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谴责伊朗的最新举动。星期日，根据与会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士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长帕恩斯和埃及、卡塔尔以及以色列官员星期日在法国巴黎为加沙停火展开一场会晤商讨。消息人士指出，法国当局正在同这四个国家保持联系，协商目标是达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在加沙暂停对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亦都在深夜表示，在巴黎的讨论富有建设性，但是各方仍然存在重大差距。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和国家安全局首长都有与会。上星期，安全消息人士曾经向法新社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帕恩斯将会同以色列以及埃及对口官员和卡塔尔总理进行会晤。星期六，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外长王毅在泰国曼谷完成两日12个几钟头的会谈之后，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沙利文和王毅之间低调低姿态的渠道是两国负责任管理竞争和紧张局势的重要方法。这名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国务卿布林肯今年将会再次访问北京，而拜登总统亦都计划在春季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进行一次对话。去年布林肯是访问中国的首位美国内阁官员，而北京的对口官员之后亦都对美国进行访问。另一方面，美中预计将会在1月30号到31号在北京举行缉毒正式工作组会谈。美国官员表示，美中在恢复缉毒合作之际，华盛顿正在寻求在一些美国机场减少来自中国的化学品原材料的数量。星期日，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姆德斯表示，菲律宾和美国有意在今年3月在马尼拉举行两国外交及国防最高官员的二加二会谈。罗姆德斯当日在电话中证实日经新闻引述消息人士讲法的报道，他表示双方有意举行会谈，这一项计划仍然酝酿紧。日经新闻指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预计将会在3月会见菲律宾外长马纳罗和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咁系美国同菲律宾外长加防长对话机制喺2012年启动以嚟，首度喺菲律宾举行呢一个高层对话。不过罗姆德斯并冇回应有关呢一场预定会谈议程嘅相关问题，但系今次举行会谈之际， 菲律宾同中共双方正在为南海主权问题出现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升温。根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资讯给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表示，美国计划向希腊出售多达40架 F-35 战机，同时亦都将会赠送各种国防装备。布林肯在给希腊总理的信里面表示，我们正在寻求与希腊密切合作，来推动我们的共同利益，并且促进国际和平和安全。在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希腊出售40架价值86亿欧元的 F-35 战机之后，米佐塔基斯表示，这是希腊国防和外交重要的一日，希腊和美国关系的战略深度得到彰显。除了向希腊出售 F-35 战机之外，美国还计划由多余的国防物资里面免费向希腊赠送两架 C-130H 飞机、10部 P-3 飞机发动机和60部布拉德利步兵战车，来增加希腊军队的陆空力量。随着美国通货膨胀率逐渐接近美联储所设定的 2% 的长期目标，外界普遍预期美联储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开始减息，只不过究竟几时出手仍然未明朗。法新社报道，联准会这个星期作出最新利率政策决定的时候，几乎确定会宣布维持关键放款利率不变，但是分析师表示，美联储可能会释出更多一些关于减息即将来到的暗示。上一次美联储作出利率决定的时候所发表的经济预测，曾经表示决策官员预期今年将会多达三次减息一码，即是四分一厘，但是就未讲明可能几时开始行动。分析师和交易商分成两派意见，一派认为美联储将会在三月开始减息，而另一派就认为在今年较后的时间行动才较为合理。富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布莱森就向法新社表示，即使近期通货膨胀数据令三月减息的希望继续存在，但是他仍然认为这有点为时过早。
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28号在加沙南部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发生激烈战斗。随着战事越演越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恳求继续支持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这个组织机构因为被指控有工作人员涉及哈马斯10月7号发动的攻击而陷入激烈的争端。在以色列提出指控之后，包括美国和德国在内，这个机构的几个最大捐助者都停止了提供资金。而另一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已经在巴黎和埃及、以色列和卡塔尔官员会面，预计未来几日将会有更多的会谈。一名安全消息人士向法新社证实，美国总统拜登派遣伯恩斯试图调停释放被哈马斯扣押的剩余以色列人质来交换停火。在中国敦促伊朗结束胡塞武装，要求他停止导致全球航运成本飙升的红海袭击行动之际，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今日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28号对美国海军战舰普勒号发射一枚飞弹，这一艘战舰当时正行经亚丁湾。自从10月7号以色列和加沙的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官员一直呼吁中国向伊朗传递有关避免地区冲突扩大化的讯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个礼拜在泰国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就这件事进行讨论。美国五角大楼说，上个礼拜五美国驱逐舰卡尼号击落了一枚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向它发射的弹道飞弹。这个是美国第二次宣布胡塞武装将一艘美国舰船作为袭击目标。这两次针对美国海军驱逐舰的袭击都发生在胡塞据点遭到联军打击之后的几日之内。美国和英国发动的袭击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确保亚丁湾和红海的航道安全。南韩军方表示，北韩星期日在它的东部海域发射了多枚巡航导弹。北韩官媒说，金正恩监督当日的试射活动。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美情报部门正在仔细分析导弹的具体参数。韩军将加强监视和警备，并与美方紧密合作，严密关注北韩今后的动向和活动。北韩上个礼拜三话已经试射了一枚新型战略巡航导弹，话这枚导弹是为了携带核弹头而设计的，但当时并未提及这个导弹是为潜艇发射而研发的。近几个月来，北韩试射了一系列的武器，包括正在研发当中的弹道导弹系统和一架水下无人机。朝中社话，金正恩还另外视察了一艘核潜艇的建造情况，并讨论了和制造其他类型新型战舰有关的问题，不过没有透露细节。去年北韩所谓的第一艘战术核攻击潜艇初次落水。分析人士说，这艘潜艇似乎是由现有潜艇改装而成的，可能是为携带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而设计的。近期，多名中国留学生从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入境的时候，被美国边境执法人员盘查，注销签证遣返中国。一月二十九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布消息说，这些留学生回国休假，赴第三国旅游或者参加会议之后返回美国的时候被盘查，包括盘查他们携带的电子设备等。之前大陆的媒体一月四号报道，几十名中国留学生入境美国的时候被盘问，甚至是遣返。由于中共利用留学生从事间谍活动，窃取知识产权。多年来，美国情报部门一直警告说，和中共军方有关的中国留学生给美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2020年5月，时任总统川普发布第10043号行政令，禁止和中共军方有关持 F 签证即学生签证和 J 签证即访问学者签证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入境美国。拜登执政之后，虽然恢复向中国留学生发放签证，但亦都检查中国留学生的手机，并遣返有问题的中国留学生。另外，美国亦正在收紧对华移民签证。美国移民与国籍法早有对共产党员和极权主义政党成员移民的限制。2020年，美国移民局10月2号发布明文调整，凡是共产党员或者其他极权主义政党的党员或其附属组织的成员申请移民，都不会获得受理。法国媒体《世界报》指称 ，YouTube 上边近来出现十几个模式相同的频道，向法语观众歌颂中国的强大，并且谴责美国，内容明显是由 AI 生成的，属于中国认知作战、营造虚假国际形象的一环。其中有一个名为苏菲解密的 YouTube 频道拥有近50000人订阅，200000人次观看次数，目前已经被 YouTube 终止账户。事实上，澳洲政策战略研究所 ASPI 去年就发现中国在 YouTube 上的认知作战，并将它命名为皮影戏。相关影片显然是为了改变英文观众对中国的看法。它使用 AI 生成内容并且配音，吸引了不少的观看次数。经过 ASPI 向 YouTube 检举之后，直至去年12月8号已经有19个皮影戏频道被终止。世界报说，苏菲解密等频道无疑是法语版的皮影戏，估计累积观看次数达到720万。在向 YouTube 反映之后，已经有7个频道账户被终止。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 礼拜一表示，小型登月探测器 SLIM 已经成功恢复动力。之前这个探测器实现了一次非传统的精准着陆，但是由于太阳能电池板的角度不啱而耗尽了电力。JAXA 发言人说，探测器着陆近九日之后，终于在礼拜日晚间成功发电，并且和日本研究人员建立了通讯，发回首张由多波段光谱相机所拍摄的月岩照片，命名为贵宾九。这个机构表示， SLIM 搭载的多波段光谱相机可以对月幔的橄榄石进行光谱观测，透过比较月球橄榄石和地球橄榄石的成分，或者可以解开月球起源之谜。 JAXA 表示，探测器之所以能够重新发电，很可能是因为太阳光的角度发生了变化。预计 SLIM 还能够再持续运行几日。JAXA 之前曾经表示，这个探测器不能够在月球的夜晚运作。从星期四起，将进入月球的夜晚。